启示录二章十八至二十九节，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，说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，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。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卧病在床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、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。但你们已经有的，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，制服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
感谢主，我今天跟大家讲启示录第四个教会啊，已经过去讲了第三个教会，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，它特别的问题，神要对付他的就是沉迷淫行的推雅推拉教会。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总共有12节的经文，在七个教会里面呢，这个教会的经文是最强，有的教会是4节、6节、7节、9节，但是这个教会神用了12节经文，使用使徒约翰写这么长的经文给这个教会，就是要处理教会里面一切的问题啊。所以我们先看看这个刚才已经念过啊，这几节是经文，所以我现在就让你们看这个地图，大家看到这个是本末的海岛，就是使徒约翰被罗马王放在这里放逐，那么神的灵与他同在，让他写出整本启示录最难明白的经文啊，就是启示录，因为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来的，还是预言来的。那么要他写给当时有七个教会，因为他们都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啊，以弗所、以斯美拉、比加摩，我们已经讲了这三个，现在第四个就是推雅推拉教会。这个教会在这个推雅推拉城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城，但是这个城很特别，因为当时的这个毕加摩成为这个亚细亚省的省会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专门，如果是有军队啊、别国的要对付他们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就是保护毕加摩的这个省会，所以是毕加摩城的保护城啊，所以在新约圣经有没有提过推雅推拉？有啊， 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大家还记得当保罗与希拉到腓立比马其顿腓立比城的时候，他在礼拜天安息日了，不是礼拜天，他在安息日就去找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这个海边的地方，他们这个河边的地方，一般人就在这里祷告，所以保罗希拉就参加他们的祷告会，祷告完以后，保罗就站起来讲道。当他讲道的时候，所有的参加祷告会的人都很专心来听。那么其中有一位就是Lydia、啊、他是卖紫色布的一个商人。那么他就在这个聚会里面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相信耶稣。那么后来保罗为他施洗，那个时候他们一信主就可以受洗，我们现在要信很久啊，又有参加慕道班等等才可以受洗，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快啊，所以神的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知道他们真心 来接受，所以他保罗就跟他们 做了这个事情。那么还有Lydia要邀请保罗希拉到他们的家里来到居住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住在酒店的这个很肮脏的，不是现在的酒店这么好啊，所以他们就因为他们很热情，要求他们去住在他们的家。那么这个吕底亚他卖这个紫色布，那个紫色布是一个很名贵的纺织品，为什么有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推雅推拉的地方呢，这个很有丰富的矿物质，那么产生这个紫色布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产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专门出产这个紫色布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明白。那么在这个推雅推拉城里面呢，有一个阿迪米女神的庙，这个阿迪米呢用别的名就是 Diana 大家知道啊，那么就是这个一个庙，一个偶像啊。所以在考古学家发现呢，在这个推雅推拉城里面有很多完整的工商组织的工会，工会已经有一个工会在他们当中，凡是参与工商界 的人士呢都有参加这个工会，但是这个工会呢信徒也要参加，因为 你如果要 做工你就要参加。那么参加以后呢，这个工会有什么事情呢？原来他们有拜偶像、方言、淫乱等等的活动，所以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这些东西啊，又吃这个拜偶像之物，所以基督徒就在两难之间的时候，但是如果你不参加了，你就不能在我这里做工，不能赚钱，你就要离开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就在这个地方就脱卸就接受这个，那么接受这个就有这些问题出现啊，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推雅推拉城教会的人当时的情形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受书人，神要使徒约翰写信给这个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节，这个使节就是教会的领袖，也是属灵的领袖啊，所以神就要给他知道这封信的内容。那么第二，主在这一封信里面至亲啊，很特别了。至亲第一是神之子，那这个神之子呢，在这里是第一次启示录写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为什么要写这个？原来是对付这个地方的需要，因为当时的这个统治者呢，已经以自己为神， 也自称为神，有的自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很多人呢，又妄想他要做神之子，尤其是这个执政的人，表示他有这个专权来做事。那么你看到我们中国人呢，皇帝叫天子，天子就是神的子，就是天的儿子啊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以这样就表明他有这个资格可以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神就对他说：“你们都是假的，不是假的神的子，我才是神的儿子。”所以以一个真正神的儿子来对付这帮假冒的人啊，这个神之子有这个作用。第二点就是他说他的脚像光明的铜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那么这两个原来在第一章第十五节十四节已经讲清楚，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就是他脚就是行路的，就是行到哪里，无论他到哪里，他都要报应这些人做错事的人啊。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就是表示他的眼睛是比 X-ray 还要厉害，他能够看清楚、看透人的心里面所想的一切隐蔽的事情、生活。当然，别人没有不知道你私生活的情形，讲的话里面有什么，但是我们的主他的眼目，他看穿了我们一切。所以你就知道他是无所不能，他也是无所不知啊，也是无所不在。因为这样有主权的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有绝对的权能，有这个主权来管理我们一切的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出这个他的自己的身份，他的大能，就是让推雅推拉教会的人，让他们知道，你们一切的事情我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以为没有人知道的我都看清楚，因为我的眼睛能够看透一切啊。所以你就明白，我们的主在天上，他知道我们一切，我们暗中做的、明中做的，他都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为主发光，在公开的时候，在秘密的时候，在家里面，在没有人的时候，你一个人的时候，神仍然是光明的铜，是火焰的眼。无论你行到哪里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们的主他是清清楚楚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他一个好处就是他随时照顾我们、看顾我们，但是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他一直留意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现在没有人看到你了，你是什么都可以做了。主在那个时候仍然没有睡觉，仍然要看顾我们。第三，主的侵占，这个教会也不简单，跟以弗所教会也是差不多相同，他比以弗所教会还要厉害。他说，主知道你的行为，你所做的事情，你的爱心，你的信心，你的勤劳，你的忍耐，你一切的好处，主知道。弟兄姊妹，有什么比这个更好？当你做事忠心的时候，你的上司跟你说，我知道你做的很好， 那么你的心里面就知道，上师也称赞你。现在不是普通的上师，是我们的主，最大的神。他在天上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们的行为，就是你们所做的一切，你们的爱心从心里面做的，你们的信心，你们的勤劳，你的忍耐等等。”哈，下面说：“又知道幕后所行的善事，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”那这句比以弗所的教会更厉害，因为这里也有爱心。以弗所就把爱心离弃，所以这个教会不是不好。原来他们对神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都是被主侵占。还有他后来做的比以前更多、更厉害、更好，通通都是善的、好的事情。所以你就看到主在天上，他不是单单看到他不好的地方，他也看到他们好的地方。好的地方他就侵占，不好的地方他就责备。就是这样，好像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对我们的孩子，他们成绩有100分，你侵占他，或是买一些礼物给他，但是他是零鸡蛋呢，你就要或是要骂他，或是要劝他好好的用功。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小孩子的成绩不好的，不敢让你看他的成绩单，好的时候啊，他你还没有回来，他就放在大门口，你一进来就看到A plus 100分。这个教会这样东西，这些都是100分，都是 A plus。 所以我们实在要感谢主。但是我特别在这里讲清楚，他说我知道又知道，这两个知道都是现在的，就是现在的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我知道你过去，我知道你以前，现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神要看顾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现在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他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主说我是今在，就是现在，今在永在，就是今在，就是现在，现今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在神的看都是现在。所以我们每一天不要以为昨天我做得很好，今天我就可以乱来。 No， 每一天都要现在，每一个现在都要在神面前，他照顾我们。所以请大家特别的留意。到这里啊，就是这一个教会最特别的地方，就责备他们。责备他们什么？责备他们荣耀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神的仆人，就是教会神的使者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主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。就是这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。那么圣经我相信 他的名不是耶洗别，因为耶洗别在旧约列王纪上16章是记载当时以色列了所罗门死掉以后，他的儿子就把王国分为南国、北国。南国就是犹大国，北国就是以色列国。那么以色列国这个耶洗别，他的丈夫就是以色列国的王帝，那么这个阿哈王，但是阿哈王的爸爸是暗利， 安利是阿哈的爸爸，那么安利是以色列王里面特别恶的一个王，特别不好的一个王。但是他的儿子呢，阿哈王呢，是以色列十九个以色列王里面最差的一个王，最恶的一个王。那么这个王竟然是跟这个西顿王切巴顿的女儿耶洗别结婚。那么他的这个耶洗别的爸爸切巴顿，就是他是什么，他是切巴利，就是拜巴利的。他的名字，他耶洗别的爸爸的名字也有巴利两个字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茶楼喝茶的时候，这个 waiter 问我们喝什么茶，有的人说铁观音，我说这个茶很好吃，但是这个名不好，观音，啊，所以就要把它吃过来。这个耶洗别的爸爸就是西顿王的皇帝，他的名就是有巴利，拜巴利的一个名字。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女儿耶洗别跟阿哈王结婚以后，这个阿哈王就受他影响，做什么呢？就建很多巴利的庙，住巴利的坛，竟然将耶和华神忘掉。还有不单只拜巴利，也拜巴利的太太阿谢拉。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被这个耶洗别带到一个淫乱不堪的地步。现在这个女人自称是先知，神就用耶洗别形容她，那么就知道她是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。但是她来到这个教会推雅推拉教会的时候，竟然推雅推拉教会的世界就是这，如果用现在的话，就是个牧师或是教会的领袖，他们都受他影响。这个推雅推拉教会竟然容让这个假先知，因为他自称是先知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我曾经认识一个传道人，他自称以前安利做牧师。因为有一次我在这个被邀请到这个教会讲道，主日讲道，那么这个教会就问我，你好不好替我们主持这个传道人周基礼。我说为什么你们已经有传道人，为什么还要找一个？他说这个是做我们的义务的传道啊，他是已经做了牧师，现在就寄来做我们的义牧牧师。那么我听好，我说好，我说但是这个人我认识他很久啊，认识他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已经安利做牧师。既然你要我负责这个就寄礼，所以我说我有责任打电话给他，所以我就打正式来了。几十年前了，我在温国华。那么我说弟兄，我知道你什么时候你在这个教会就去做他们的义务的传道，但是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是安利了做牧师，是不是？那么他说是啊，我已经安利了。我为什么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从来没有听过你已经是安利做牧师。他说真的，我已经做了。我就跟着问他什么时候安利，谁安利你，在什么教会安利你，这个安利 的这个主负责人。那原来我们做牧师的不是自己讲出来说我是牧师，有一个受安利做牧师的一个仪式，也有一般牧师团要拷问我啊。所以如果你们是浸信会，那么浸信会有他们的条件，有他们的规模，那么我那个时候是宣道会安利我， 所以宣道会的这个区监督，这个 superintendent 特别从 Alberta 坐飞机过来，要拷问我，要开一个会来拷问，那么后来又案例我，所以我就问这个弟兄，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案例，谁案例你，案例的主持的牧师是谁，还有几个哪几个牧师团参与这个牧案例。他说你是他说什么，他说这个是秘密，我不能告诉你啊，这个是秘密。我说你不告诉我，你也又为什么你要讲出来你是牧师。我说既然我要负责啊你的咒祭，做哪一个这个教会的义牧的传道，但是你不告诉我你是牧师，我就当你是做传道还不是做牧师。弟兄姊妹，有人心口就说我是牧师，我是什么什么，但是又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要轻易的接受。这个教会有一个女人就跑来说我就是先知，就是神要选我做先知啊，这班牧师竟然接受他，那么后来就神用耶洗别来形容他，就是这个坏蛋来的，这个坏蛋，他就引诱这个教会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很可能这个教会的人，很多人参加这个推雅推拉教会的这个城市的公会工商会，那么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。这个女人说我是女先知，你们可以参加，可以照样跟他们拜偶像，照样吃他们拜偶像之物，照样跟他们行奸淫的事情。我是先知，神给我这个权让你们知道 You can go ahead to do what you want。 这般推雅推拉教会的人，原来的牧者竟然没有好好的思想就听他话，所以神说主责备，第一是责备教会，为什么你们容让这个人在教会当权来带领。那这个是神要责备推雅推拉，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教会每一样都是好，前面说后来做的善事比以前更好，一个有规矩有好好的历史的教会，为什么一个女人跑到教会里面说我是先知，那么这个是假先知了，如果是真先知了他可以讲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要责备，那么神要给他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，但是你们为什么容让他继续在这个教会当权，做最高的领袖，做传道人的导师，厉害吧啊！如果你们有主任牧师，他就是主任牧师的导师，好像他是神学院的院长一样啊，来讲很多话，我是神学院的院长啊，来乱讲一通。主责备这个教会，这是容让这个人。Okay. 跟着你看到主对这个教会的刑罚是什么，叫他病卧在床上，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把他抛在床上，抛在什么床上，叫患病的，就是要他办患病起不来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，也要一样被抛到这个大患难的床上。还有神说，我要杀死他的党类，用儿女，就是完全好像儿女一样听从他的话的人，神要对付这帮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到要请传道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小心，不要以为听一两篇讲道 就可以了，要看他的生活，看他安静在神面前，实在不容易。所以我是做过很多教会领袖的工作，也安利过很多传道人，也接受过很多我们的公众派邀请我飞到多伦多帮忙他们要 interview 一个同工。所以我就发现不容易，因为很多时候有很多假的，他你看不出来啊，你让他讲一两篇道，他讲的不错了，但是他行不出来，那这个就是问题了，他只能够讲不能行，实际的生活里面他没有。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在过去我认识的很多教会，他们都是找了很多假的传道人，他在教会弄权，要玩弄义圣、贪财等等的事情，所以主要刑罚他们，主在对他们说，要使他病在床上，就不能起来。第二节形容他们是在大患难，就是在大患难的床上，其实意思就是他就在这里等死，因为他不肯悔改，因为神说我让他悔改，他不听不愿意，所以就让他在床上对付他。请大家记得，不是病的人一定是有罪，但是有的时候神是用这个来对付犯罪的人啊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一看到你 有人犯罪者，有人有病，你就说你犯罪了啊，不一定。有很多人是为主受苦，但是多数是为自己受苦，结果就犯罪。主的警告，神对众教会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是察看人肺腑身心肠的人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。”所以神在这里就是警告我们，不单只推亚推拉的教会，其他的教会，今天的教会，神都要我们在神面前每一天对付我们自己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，主啊，今天你有什么事情做错的，得罪神的，求主马上帮助你处理一个。因为神是察看人肺腑心肠，就是一切以为你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，还有他要照你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。他不为无辜的来报应我们，每一个次都是有辜，都是有理由。所以赶快悔改归向神，赶快，这个就是没有别的方法。我们来到神面，你看一个不是普通的法官，是 无所不知的神，你 还要讲什么？你什么 辩论的话都没有用，只有悔改。如果你说，神啊， 你看错我了，神说，我哪里看错你？神的眼目见切，见切我们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主应许我们说，就是对于一切不听从耶识别教训，由于其撒旦心傲道理的人，你看到有些宗教，他我听电台讲他们讲的什么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的什么，很是好像是很心傲的道理，但是基督教很清楚，神就是我们的神。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就向神认罪，没有转弯的余地，所以很多宗教他用很多术语都是我们不知道，古古怪怪，我 不举例， 你们可以知道了，这是呢以为很深奥的事情，但是神说不要理会他们，神要求我们遵行神的话，不要听这个深奥撒旦心奥的道理的人，就只要求我们遵循神的话，所以好好的读神的圣话语。神不要求我们在圣经以外，特别是违背圣经的规条教义，神不许和我们做这个事情，所以我们单单读神的话。下面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，就是这本圣经，除了这本圣经没有别的，神不要求我们别的，光是这本圣经。所以这本圣经到启示录第22章写完以后，神要使徒约翰写出18、19节，这两节圣经是什么？在新旧约结束的时候，神让他的仆人约翰在本摩的海岛写最后几句话。启示录22章18节19节就说，神说，我向一切读我书的人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书上所写的加添什么，神必要把书上的灾祸加给这个人的身上，若有人把书上所写的删去什么，神必把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圣城，就是永生，删掉他的份。你看到圣经已经完毕，在圣经以外再没有启示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好好就读这本书。今天很多撒旦的傲心傲的道理，就说我昨天晚上神异梦告诉我什么什么，这个圣经都没有的，千万不要听啊，千万不要听，因为神要你知道的都在这本圣经里面，在圣经以外，特别是违背圣经的更加不需要。所以有人说，神昨天晚上跟我说，约翰3章16节神爱世人，我问你，为什么神要特别要晚上告诉你3章16节？在圣经里面，你打开圣经，约翰3章16节就有嘛，你还要懒惰到圣经也不翻开也不找出来，神要每天晚上告诉你约翰3章16节，诗篇23篇来提醒你，不需要。但是呢，你知道灵恩派的人初时他们讲的都是合乎圣经，慢慢慢慢就超越圣经，因为你慢慢以为是没有问题，所以大家很小心。在启示录22章18、19节就讲到，神的仆人约翰写完整本启示录，启示录是新约最后一卷， 启示录又是新旧约最后一卷，所以他就是统清整本圣经好好的写好以后，若有人在这一本书以外加添什么，就是说这本圣经还不够，还要加添一点，神要把这个灾祸加给这个人。如果有人把圣经里面的东西删去一点，神要把永生又删去他的份。你看使徒约翰写得很清楚，当他写完以后，马上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出现，他说是的，我必快来，意思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就执行约翰所讲的应幕，谁删去谁增加我都要对付他。当使徒约翰在本末海岛突然听到主耶稣讲说是的，我必快来，就是主必快来，马上他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因为他在海岛里面没有人来见他，主耶稣忽然出现跟他讲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圣经非常宝贝，就让我知道在圣经写好以后神再没有启示，我们就好好读圣经。神圣灵像众教会所讲的话就是这本书，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神心是什么？原来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他就是神心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说主至清至子是明亮的神性，那么意思就是神要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把主耶稣赐给我们。我问你，如果你有主耶稣 还需要什么？什么都没有需要，因为他什么都有，他什么都能，什么都能够帮助我们。所以如果你有主耶稣，主耶稣带你去什么地方你都不要惧怕。主应许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我们要感谢他。所以最后我们怎么样回应今天的讯息？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话在真道上持守，不能妥协，不能妥协。我相信这个耶洗别就要他们要妥协，对推雅推拉公会的要求不要怕啦，我们 要好好做见证嘛，要与他们做朋友嘛，啊，他们要你拜偶像就拜偶像了，吃拜偶像之物就吃拜偶像之物了，行奸淫的事就跟他们一起做了，不要妥协。今天 我说给大家知道，在今天的基督徒不容易做。你看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很多好的东西现在都没有了。我的女儿已经，她已经结婚也有几个孩子，但是她在温哥华念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，爸爸，老师跟她说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她可以在 school 跟他们念主导文，跟他们祷告。No more tomorrow， 为什么？因为加拿大把基督教赶出去，美国也把基督教赶出去，所以以后在学校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，因为他们不让主在里面居首位。所以今天的国家所有不合乎圣经的都合法了，你叫我们怎么样做？ 不要妥协，我应是一个弟兄。他的岳母是拜佛的，你知道他做什么？他是基督徒啊，他要为了孝顺这个外母，他买一座佛葬送给外母拜偶像。后来我听到是岂有其理，乱七八糟。你是孝顺，但是没有智慧，你可以给其他东西给他吗？弟兄姊妹，他就妥协，好像可能这个老人家说：“我怕我这个已经破烂了，这个偶像的手也不好，最好买一个。”好像啊，我买一个给你。后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带领他的外母信耶稣，因为我外父已经信主，就是唯一这个不信。那么他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后来他受洗以后，这个佛教的教徒呢，因为他行动不方便，所以他就跟佛教徒讲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现在已经改信基督教了，我不再拜佛教的偶像了。你们要来这个偶像，你们可以来我家里领，你不来了我就处理了。”其实我的药他不要送给人，要打破啊，没有用的东西你还要留给他们做什么？但是他已经先告诉他们，但是这帮人马上说：“你不要信耶稣啊，我们以后每一个礼拜来接你去佛堂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已经受洗了，做了基督徒了，我不再拜佛教了，你不来拿东西就算了啊。”那么你知道，后来他讲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以前我行动不方便，他不理我啊。现在我说我信耶稣，他说不要去啊，我来接你到佛教庙。”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把这个拜菩萨的老婆婆改信基督，我带很多人归主。我们不要妥协，好像你爱你家里的小孩子，就是 baby 一样。但是我问你啊，当小孩子跌到一个地方肮脏脏，整个身体都肮脏的时候，你就要为他洗干净，这个衣服要洗干净。你不喜欢这个肮脏的东西，但是你要喜欢这个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分清楚，我们爱这个人，但是不爱他的罪；我们爱罪人，但是不爱他的罪，要他悔改，要他归向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爱心爆棚，请记住，有爱心，但是要按真理而行，有原则。不要乱七八糟来做，啊，好像很多时候，老板请你去他吃大餐，做一些不合乎圣经要求做的事情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他要求我们跟他同流合污，抽烟、打麻桌、饮酒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要对主忠贞不二，把主放在首位。特别弟兄姊妹，你对你的配偶是不是敬重？很多人对配偶不忠心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愿主鞭策我们的生活。